其实刚才弟兄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哈，是非常优美的一首诗歌哈。仰看穹苍，浩大无穷啊！真的，诗歌里面唱到，当我们愿意去抬头看这穹苍，浩大无穷，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事物啊？第一节他说他看到我们的这个太阳啊，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太阳日日的奔驰，从天的这一头绕到天的那一头啊。那这其实是在讲神创造的这个奇妙。第二节就讲到星空啊，满天的星斗其实也在讲到神的创造啊。所以虽然他们好像没有声音啊，每天都在天上寂静无声，但是第三节就讲到说，他们其实向我们传达出一个信息，就是造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啊。那么这一首诗歌呢，实际上它是啊，在歌颂诗篇第十九篇啊，诗篇第十九篇也就是讲到神的创造，还有神给我们的话，就是神的律法啊。我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啊，欣赏一下诗篇十九篇啊。这一首诗篇是大卫所写的啊。我想请我们就是一起来读一遍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诸姑十四节啊。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圣人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好，那我们就把诗篇整篇就读了一遍啊。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主啊，你感动大卫能够写下诗篇十九篇啊，主啊，借着你的创造，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啊，主啊，借着你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你的作为。我们盼望感动大卫的灵今天也能感动我们，主啊，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你，也借着这个诗篇更多的来认识你，也来追随你。我们求主啊，打开诗篇里面的话语，亲自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都能够真正认识诗篇里你所要的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这首诗篇很明显呢，它是白天写的，因为我们看到它这里讲到一个太阳啊，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一个帐幕啊。那么啊，我选这首诗篇啊，是因为上次啊，我们分享了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那里啊，诗人讲到说，我看到你指头所造的天，又看到你陈设的月亮星宿啊。那个诗篇第八篇呢，它是晚上写的啊。诗人在晚上看到满天的星宿的时候，他想到神的创造啊，那么他也想到神在我们人的身上有什么旨意啊。当神创造这么伟大奇妙的时候，他想到说人算什么 你竟然去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去眷顾他。啊，所以这个诗篇第八篇呢，从神他创造的奇妙，他想到人在神的一个永远的旨意当中，他的一个地位，他的一个计划。啊，所以我想今天啊，就顺便再来看一下诗篇十九篇啊，可以说他们诗人大卫大概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这个创作，只不过一个是晚上，一个是白天。啊，那么诗篇第十九篇啊，其实是很美的一首诗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它的文字之美啊，因为希伯来的这个诗呢，我们以前讲过，它其实不像我们以前学的这个唐诗宋词哈，它最后一个字它是押韵的啊，但是呢，它在这首诗呢，很多都是对仗非常的工整啊，就像一开始说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它对应非常的明显啊。那尤其是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九节啊，我们这里我们很明显看得出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啊，那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排比的下来啊，就给人一种对仗非常工整的感觉。那这个排比当然它不是说它的这个最后一个字是押韵的，但是很明显看到它的思想是押韵的，它给我们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排比啊。那这个我想就是整首是一个主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应该说这首诗比较明显的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诗人看到神的一个创造啊，包括他从太阳中能够认识到神创造的伟大，诸天都诉说神的荣耀。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讲到神的话他是怎么样的啊，他是全备的，他是洁净的等等等等，然后他给我们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像他能苏醒人心呢，他能快活人心呢，能明亮人的眼目等等啊，这个很明显是第二个部分。然后当啊诗人他看到大自然，他在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啊，他的心就有一个渴慕，他对这个神有一个回应，他愿意来遵行神的律法，愿意来遵行神的话。那么这是第三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在一直来启示他自己啊，他借着大自然啊，他也借着他给我们的律法来启示自己，让我们能够一直跟上他的旨意啊。那我们就来啊，一起跟着大卫的感觉哈，我们回到那个年代来想一想看啊，大卫在那个时候，当他白天看到宇宙、看到太阳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写下这一篇的这个诗篇啊？那么这个诸天一开始讲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一开场白就非常大的一个气场啊，他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眼光就拉到整个的一个宇宙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诸天啊，这其实它是一个复数啊，诸天好像是有天有一层一层的这个意思。那啊，其实诗人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我们现在这个望远镜，可能说也没有我们现在获得的这个宇宙的知识啊，但是他却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天好像是很多很多的一层天啊。我想我们可能有来过澳洲的华人，那是肯定会体会到，因为我们肯定是坐飞机过来的啊。我们平时呢，我们看到的天啊，就像大概就是那么高，就是云那么高了啊，就是晴天的时候啊，白云朵朵啊，到了下雨天可能就乌云密布。但是我们肯定是至少坐过一次飞机啊，你坐到飞机上面呢，你就看到这个云都在下面，那个景色就是不一样的，上面都是非常蔚蓝的这个天空啊，这我们在地理上叫平流层啊，我们以前学这个天文学的时候有学过，其实大气层它是一层一层的。好，我们现在这是对流层，那飞机因为它要飞得平稳一些，它就飞到云的上面是平流层，当然还有更多一层一层。其实你在飞机上面还不算一层天啊，因为你再怎么飞还没有飞出大气层呢啊，那可以说这个大气层，假设你把它叫做一层的话啊，我们现在天文的知识很多了啊，我们知道有太阳系、有银河系、有和外界星系，很多很多。那这个可以叫做诸天啊，但我想大卫在这里可能会看到更远的地方。啊，我们在啊圣经的这个哥林多后书讲到有个使徒保罗 啊，使徒保罗呢，他说是被神提到第三层天，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在这上面，可能眼睛看不见，啊，但是那个地方呢，也是有很多天使天君啊，他在传扬歌颂神的荣耀，啊，所以不管是物质的这个天，还是我们可能肉眼看不到的属灵的这个天呢，啊，都有受造之物都在一直歌颂传扬神的奇妙，啊，这个就是诸天一直都来述说神的奇妙。然后诗人看到这个穹苍，啊，我想他可能会想到创世纪一开始，啊，创世纪一开始呢，就讲到神用了六天的时间，他来创造这个天地。啊，我们知道他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啊，就有了光，然后神就把这个光跟暗，他就分开了，啊，这是第一天。那第二天的时候，啊，神就说要有空气，这个空气呢，就把水给分开了。啊，这个空气水分开了以后呢，水就有天上的跟地上的这个水呢，那这个空气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天，就是穹苍。我想诗人可能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说神当年创把这个空气造出来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事情就成了。所以这个就啊，能够表现出神的一个手段，或者说神的一个能力啊，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这么成了啊。所以神创造天地，创造宇宙万物，他说了一句话啊，就能够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宇宙啊。所以这个是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当然啊，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到宇宙这么的浩大啊，我们不用去举例说啊，银河系和外星系有多么多么的大啊，这个我们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啊，它这么伟，可以表现出神的伟大。我想另外呢，还可以表现出啊，神创造宇宙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和谐。你看那么多的星球在一直互相的绕，但是它却没有碰撞在一个地方，却不是乱七八糟的碰在一起啊。那我们现在可能懂点知识，我们知道说有所谓的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定律。啊，万有引力定律其实描述出来很简单，那这个引力就是跟天体的这个质量成正比，跟距离成反比，好像很简单的一条数学定律。啊，其实宇宙呢这么复杂啊，我们现在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也只不过是几种力啊，有包括万有引力啊，包括这个弱力、强合力、电磁力等等，就那么几种力在一起，就能构成这么和谐的这个宇宙。所以这个宇宙呢，嗯，你去看它，你去想它的这个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的知识，真的都是诉说神的荣耀啊。所以他们大卫每天都在看这个，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啊，他发出言语跟传出的这个知识啊，他每天日复一日，你看到太阳东升西落，月亮还有星星，他每天好像都是在那里一直不断的运行当中。所以神不仅仅是创造这个宇宙，他也在管理这个宇宙啊，他没有让这个宇宙好像是一个大爆炸一样，爆炸出来以后我就把它扔在一边了啊，他一直管理这个宇宙。那我们看到神也是很信实的，非常信实啊，每天看到太阳就这么升起来啊，这啊，我们知道神一直在这里面用他的权柄来托住他的万有啊。那么这里传出什么知识呢？啊，我们可以说你传出一些天文知识吧啊，因为我们啊，在以前都学过很多类似的这个知识啊，但我们随着科学不断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更多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规律啊。你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啊，其实我就觉得说牛顿哈，我们以前一直把它当做一个科学一个伟人啊，看到牛顿这么厉害，把这个定律都能够发现出来啊。然后以前呢，我记得我们学天文学的时候还学到很多的定律啊，其中一个就是开普勒定律啊。当时我记得我学到这个开普勒定律的时候，我就非常佩服开普勒这个人啊。他描述这个开普勒定律的时候呢啊，好像说整个宇宙行星运转的时候，就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几个数学定律，居然都能够把它描述得出来啊。像他说这个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这个椭圆形的轨道，太阳在其中一个焦点上面，然后相同的时间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 然后第三定律我觉得更不可思议了啊，他说是公转轨道这个周期的平方跟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这叫开普勒常数。但我这里只是描述一下哈，因为我们当年还去试着去看一下它怎么推导出来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神奇。好，一个数学家竟然能够从那么多的数据，你去看它的平方，看一个立方，然后一直拼命的去推导这个规律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很佩服这些科学啊。但现在回头过来你想一想看，科学啊，它只不过是描述宇宙的一个规律出来啊，也就是神当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遵循这个规律了啊。所以你越去看这个科学的发展啊，你就越能够看到神创造宇宙的这个奇妙之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页到那页能够传出这个知识。当然我们说这个知识不仅仅是我们让我们像那个开普勒像牛顿一样去学这些所谓的属灵的这个物理的知识，这里面其实要让我们看到神创造的一个心意在这个地方啊，神到底借着这些要表达出一个什么东西。那么他这里说到说，这日到那日传出言语，但是呢又是无言无语无声音可以听啊。你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好像有点自相矛盾，到底有声音还是没声音呢啊？他神放在这个地方啊，把这个日月星辰放在天上，他真的好像没有讲什么话啊。每天白天或者晚上你去看，他们是不讲话的啊，真的是无言无语的，没有讲话出来的。但是呢他其实是在向我们传递出一种的这个信息啊，其实他你还是能看到他传递出来的这个言语的啊。就像我们去画展啊，我们去看画展中很多的这个画画啊，这个画家画出来的画其实他也不说话啊，你去画展去看的话，很多人都是很安静在里面看啊。但是这个画家的画呢，他不讲话，但是他就为我们传递一个知识啊，传递出他手下所画的这些景物它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漂亮。再或者说你可以透过他的画，你可以认识到画家他这个人啊，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可能有怎么样一个心情，他想表达这个景物他是怎么样一个特点等等啊。所以我想用这个呢来说明说什么叫做他无言无语，他不讲话，没有用我们耳朵听得到的声音来讲出来，但是呢他仍然有声音可以听啊，他能够仍然这日到那日能够传出他的这个言语。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个日月星辰不讲话默默无声，但传达出神创造的这个奇妙啊。那不仅如此呢啊，他说他的良代传遍天下，言语是传到地极啊。他不是说可能就几个人看到他啊，而是你每天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每天都这样子去重复它啊。其实你能够从这里面能够感受到神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呢这个我想把这个第一部分啊叫做神给我们的一个无字天书啊，就神给我们在天上好像摆了一本书一样，他不讲话，这个天书没有字啊。但是无字的天书呢就借着神那个创造呢让我们诉说出神那个荣耀啊。我一般讲到这个神的荣耀的时候，我都会还是会引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那句话啊，就是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啊，神的有能跟神性是明明是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却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地球上每一个人你都能够看到他，你不要说没有神，不要说我没有神迹啊，其实每天你看到太阳月亮就那么和谐美丽的在运转，那个就是神迹在那个地方啊。有个见证他是说，有一次法国革命的时候啊有一些无神论啊，无神论者呢他就要去拆毁这个礼拜堂的这个钟楼啊，他跟那些基督徒啊，他说我就把这些钟楼给拆了看你们怎么样，还去信那些看不见的这个神啊。但是那些基督徒他回答说啊，他说你可以把这些钟楼给拆掉，但是你却摘不下天上的星辰啊。就是说钟楼呢它只是地上的一个建筑物，但是天上的星辰你弄不掉它，你看到天上的星星在那个地方那就是有神 啊，所以这个就是诸天述说神的一个荣耀，啊，全仓也来传扬神的一个手段，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无字天书，啊。然后诗人在这里呢，他就用太阳做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太阳每天我们都能看到它，那么神在其间给太阳安设一个帐幕，就好像我们看到把这个天想象成一个天圆地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帐篷一样，啊，那太阳神在这期间呢，为太阳已经规定了一个轨道，你每天就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你不能乱跑啊，你只能在这个空间跑来跑去，已经为它规定这个轨道在这个地方啊，安置这个帐幕在这里。然后呢，诗人这里描写啊，我觉得很拟人化哈，他说太阳像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欢然奔路。你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写作文写到这个日出啊，写到日出就是把太阳，你怎么想象它像一个大皮球，想象一个红灯笼，它你只能想到这一些了啊，就是太阳怎么样把它从海上从那里出来。但是诗人把这个太阳拟人化了，像一个人一样，你说它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感情哈，一个新郎出洞房啊，每天出来是意气风发的，就让我们想到说太阳每天一出来给我们一个神那个给我们一个恩典，一个爱是非常的新鲜啊。我是每天都是早上班的人啊，我差不多啊五点半六点就已经到公司了，那个时候公司就没有人，然后我有时候我就做完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边就看着这个日出，看到天太阳慢慢的出来，那个感觉啊，就是每天神给我们爱非常的新鲜啊，就是那种感觉出来啊。那同样呢，太阳也是一个勇士焕然奔路啊，也许今天我们看到地上是乌云密布的，我们看不到太阳啊，但是太阳仍然在云之上啊，不受任何的阻挡啊，它就是把它的光跟热一直不断的倾泻到这个宇宙空间，倾泻到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来，任何东西都拦不住它啊。所以诗人在这里他是想到太阳，把它拟人化啊，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想法啊，不是好像说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而是它跟我们一个有关系的啊，有就是啊，我们看到他这里写到说，地球上没有一样东西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啊，万物生长是靠太阳啊，如果我们地球上一天没有太阳的话啊，我们没有能量没有光照，我们就已经都活不下去了啊，可以说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没有办法就离开太阳啊。那这里一方面说到说太阳它的广度啊，就是天这边到天那边每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呢说到它的深度啊，都逃不过太阳啊，太阳光太阳的热都能够给地球上一直不断的供给这个生命啊。那我想这个是啊，诗人从神的创造当中啊，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荣耀啊，他特别讲到太阳。现在我们看一下，从第七节开始，这个话突然就变了，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啊。我以前读这个诗的时候呢，我一直转不过弯来，我觉得说我们平时看到太阳你会想到什么啊，今天我们看到太阳呢，我们平常人就只是说哇今天太阳好大好热啊，我大概就这么一个感觉出来了啊。如果你学过一点文学啊，有点卖弄的话啊，你可能啊，这个日照香炉生紫烟啦啊，什么日出江花红胜火啦，千里黄云白日曛啦，你可能有一些诗词就表达出来，好像啊有点艺术感嘛啊。那其实我们小学语文也用太阳做一些文章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学文言文啊，还应该还能够背得下来，叫两小儿辩日是吧，那个孔子呢碰到两个小孩子去辩论这个太阳啊，什么时候离我们更近啊，一个小孩子说啊，太阳早晨啊，早晨的时候是看起来很大很圆，中午的时候就那么一个点啊，所以太阳肯定是早晨离我们更近啊。另外一个小孩子说，早晨我感觉好凉啊，中午的时候就很热，那肯定中午离我们更近。那结果孔子呢也没有办法去辩论他，结果两个小孩子就笑他说，谁说你比我们知识渊博呢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啊背下来的这个文言文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的太阳要么就是好热，要么就是 说引一些唐诗宋词出来，要么你可以学很多的知识啊，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学过太阳分为什么光球层、色球层、日冕层等等等等。但是诗人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太阳，你居然能够想到什么？想到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大家想一想看，他是怎么转过弯来的啊？就像你啊，老师组织我们去动物园，本来一个好好的心情，我今天好好的去玩一天，结果老师说你好好看，回家你要写作文啊，你那个心态什么样的感觉啊？所以诗人讲到这个神创造的万物，想到太阳，突然间转到耶和华的律法啊。我想说这个就是诗人本身想到神，想到神那个律法啊。他，你注意到他这个字词哈，一开始呢，第一节讲到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他是讲到神，然后这里换了一个名词叫耶和华的律法。那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两个不同称呼哈。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那是说到神他的全能、他的能力啊，他神创造天地、创造万物。然后等到神他跟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呢，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创世纪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是讲耶和华神创造人啊，也就是说你当你用到耶和华的这个名字来描述神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神跟人之间有个立约的一个关系，就是神跟人中间有关系开始出来了。原来好像说诸天是说神的荣耀，神他就是神，他创造万物，他在那边，我在这边。现在呢，耶和华跟我有关系，他跟我是个立约的人，他跟我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啊，耶和华给我们一个律法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是从大卫的角度，我们来欣赏这首诗哈。我们没有特别的去非得要从这个律法中间挑出说哪一句是律法，哪一句是命令，哪一句是训词哈。可以说诗人用了这个六节的这个就是描述，从不同的方面来讲出神的一个话语啊。那我们只是看一下他这个神的话语，他是怎么样去感觉他，然后带给诗人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们从这个方面来欣赏啊。那么在大卫的那个年代啊，他不像我们现在手中有本圣经啊，但他至少呢是摩西五经啊。我们知道啊，神啊当时是呼召了亚伯拉罕啊，然后呢从他的这个家慢慢的有一个民族以色列，然后神就呼召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把神的律法给他们啊，这个就是摩西五经。那么摩西五经里面神的律法不仅仅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十诫啊，它也包括一些典章啊，比如说对待奴仆怎么样啦啊，或者说对待人怎么样啦等等，还有一些条例啊，就是献祭的这个条例啊。所以神给我们的很多的以色列很多的律法，有些呢是跟人跟神有关的，像十诫。有些是处理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像很多的这个条例一样。那有些是献祭，可能如果有读过圣经的哈，讲到立位祭啊，要哪五种祭，你要怎么献它，然后你要舍什么节期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摩西五经到了大卫的眼中，他是怎么看他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讲到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啊，他能够苏醒人心。啊，这个律法呢，其实是相对当时的法律，它确实是健全很多。啊，以前的这个法律，它根本就是维护当时统治者的这个利益。啊，他也不管你奴仆怎么样，啊，他也不管你小孩怎么样，他专门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国家的一个统治。啊，但是你认真去看一下神给我们的这个律法。啊，他首先呢，这个十诫是把人带回到神的一个面前，啊，然后呢，他给人的这个典章跟条例，他其实是处理到人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啊，这个是非常的全备，啊，我没有想引申很多，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明啊，我们借用中间我们的这个一个姊妹的分享，啊，我们这个姊妹呢，她是。啊，很喜欢做那个面食啊，平时自己就用手去和面，在面盆上面去和面。那他有一天这个姊妹呢， 他就去读这个圣经，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啊，生命记二十八章他讲到说啊，神说你啊，如果去要遵行我的话啊，要遵守我的一切命令，这些福气都要临到你啊。他有哪些的福气呢？啊，他说你在城里蒙福，他在田间也蒙福啊，他你身上所生的，地里所产的，田间啊，就是牲畜所产的啊，牛犊羊羔都蒙福。然后他说到啊，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棚也蒙福，团面棚就是你和面的那个棚啊，也会蒙福的啊。所以这个姊妹她读到这里的时候，她就突然间想，哇，神这么伟大的这个神，他居然能够顾念到我每天和面的这个团面棚啊。所以他想到这里呢，心里就很得安慰，要赞美神啊。所以我想借着这个姊妹短短的一个分享，你看到都说神的律法啊，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去跟处理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它也不仅仅是处理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它甚至能够顾念到我们每天生活小小的点点滴滴的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就是神的律法，它是全备的，非常完全了啊。那么神的律法能够苏醒人心啊。我啊，有一次跟那个啊一个弟兄聊天啊，我说啊，你最近有没有读经啊？啊，一般会这么问候他。他说有啊，我圣经平时都放在床头，然后每天睡觉的时候拿出去读两页，我就能睡得着。啊，那这个其实不叫苏醒人心了，你把这个圣经当做催眠曲啊，我看不懂，看两页我就睡着了。啊，那圣经上面这个说到苏醒人心呢，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它是要叫人悔改在他的面前，他要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在这个地方。啊，要能够悔改的心里面要能够，你看到这个神的话啊，当神的话能够光照你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哇，神说的这句话我可能够不上他的标准啊，我可能达不到神的这个要求啊，我好像亏缺了神的个荣耀啊。慢慢的你在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罪的感觉在这个地方出来了啊。所以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求神来赦免你啊，你觉得说这个地方我跟圣洁的神中间确实还有一大段的这个距离啊。当你要看到自己的罪，你悔改在他的面前啊，这个是神的话他最基本的这个功用，他要去苏醒你，要让你悔改在他的面前啊，不是让你看不懂去睡觉的啊。他其实你认真去看的话，神的话都能够去提醒你啊，神他的要求是这样子，我们呢就是这个水平啊，这是有罪在这个地方啊。然后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能使愚人有智慧啊。这个法度啊，在啊原文当中啊，因为这不太好解释，我这次就是去查了这些的这个原文啊。原文当中的这个法度呢，就是见证的意思，见证啊。就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这里讲到说啊，耶和华他吩咐摩西跟亚伦，他说你要把这个玛拿放在法柜的前面。法柜我们知道说就是神啊，这里面用皂荚木跟金金做了这个柜啊，这个法板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法柜呢，原文当中它没有柜的意思，它就是法，就是见证啊。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柜子，你看到这个律法，你能够想到神啊，这些东西律法呢能够把神那个心意能表达得出来，这个就是见证啊。这所谓的见证就是你原来有一个事实在这个地方它是真的，然后这个事实呢见证出来，你把它报道出来，你给人看说这个律法呢表达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见证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其实神愿意把律法给我们啊，这个就是更进一步的启示。例如我们刚才讲到说神给我们大自然的无字天书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只能看到神的一个创造的伟大，但是神还有其他的属性你没办法认识到，比如说你就没有办法认识到神怎么样一个慈爱，神怎么样一个救赎，但是你借着律法能够看到说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在这边就能够表达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他能使个愚人有智慧。愚人不是说我们好像读不懂书的一个人啊，好像说我啊读数学啦，读英文我一直读我就是考试不及格的那个人啊。这个愚人其实一个头脑很简单的，说明头脑很简单，他可能只注重地上的这个事物， 他没有去联想到我们人生活的一个目的在这个地方啊。但是神如果把话给我们啊，这个见证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你能够看到说神为什么创造人在这个地上啊，我们人应该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怎么样能够达到神律法的这个要求啊。当你从这里见证能看出来的话，你就开始有智慧了啊。这个智慧不是说你读书读到律师医生的那个地上的智慧啊，那这只是知识而已，都会过去的啊。这个智慧一定要跟神连上来，我们同样简单的人才会有智慧啊。这是使愚人有智慧的意思啊。然后讲到耶和华的这个训词啊，很正直，他能够快活人的心。那其实在律法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教训啊。我们平时你能够坚持把摩西五经读下来是就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人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停掉了啊，看到说神里面那么多的教训，你要去守这些节期，你要怎么样去献祭啊，那么一大堆的东西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啊。你可能看到耶和华的这些教训你就停掉了啊。但是呢，你要想到这些律法呢，它不像我们那些有些人读法律啊，那些人读法律其实他真的不是快活人的心，读法律其实很苦的啊。你看到每天要背那么多的这个法律的条文，每天要学那么多的案例，那真的是很苦。但是诗人讲到说这些教训很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啊。首先你要有个态度，神的话它是对的，是正直的，是我们生活行为的一个准则。你有一个态度在这个地方，你就愿意去遵行啊，有个顺服的心，付代价去遵行，那这个就是快活人的心啊。就像这个条例里面啊，我看到说在他讲了十诫了以后呢，他一直不断的啊在讲到说神怎么样告诉人要对待奴仆啦，怎么样去杀人你要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去补偿偷盗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去惩罚等等啊。这个其实都是世上的法律，你可能会一直不断的改变它啊，但是神的法律不需要去改的啊。世上的法律可能每一个国家啊，你可能做这件事情是违法的，到了另一个国家有可能他就放你一马啊。但是神的律法呢，教训它是非常正直的，它不会去改变它啊。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读经的时候你要有个敬畏的心，顺服的心，你要去读它。然后讲到耶和华的命令，它是清洁的，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好，我们这个命令我们就用十诫来讲啊。好，那我们这个十诫，我们知道说前面四诫是对神来说的。好，我们要尊只有一位神，没有其他的这个神啊。然后后面六诫呢是人对人来讲的，我们要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等等等等啊。那这个神的这个命令呢，它是非常清洁，没有一个杂质在这个地方。你像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命令啊，可能老板跟你说话啊，可能啊父母跟孩子说话，可能会有掺杂一些人自己的一个心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要我们的下属怎么样，我们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子啊，我们这个命令往往是掺杂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啊动机在这个地方。但是神的命令呢啊，它是非常的直接啊。他说到说你要啊，就是只有一位神，你不能妄称神的名，直接就告诉你说你只能啊去尊神为大，你不能去拜偶像，非常的这个清洁啊。那如果神告诉你去孝敬地上的这个父母呢，他也是借着这个呢来有一个对天上的父神有个敬畏的心啊。那你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人的眼目就被开启。你知道原来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可能跟外邦人一样，他们去拜偶像啊，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他们反对神啊。但是神的话一直在那里说到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的神，你不要去拜偶像。当人愿意去遵从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明亮人的眼目啊。你的眼目要从地上啊被转到天上，你的眼目要从这个短暂的东西转到天上永恒的这个东西啊，这是明亮人的眼目。然后耶和华的这个道理洁净啊，存到永远 啊，这个道理呢，中文里面的这个道理啊，我查了那个英文的很多英文的版本跟原文，这个道理其实应该翻译做敬畏啊，就是耶和华他是可敬畏可畏的这个意思啊，神他是可畏的啊。我们读神的话，你要用一个敬畏神的心你来读啊，不是说圣经随随便便放在床头读几句话你就把它扔掉了啊。在出埃及记啊这个20章的时候呢哈，讲到耶和华神给以色列民颁布十诫，颁布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山上就雷轰角声响，大声出现，然后这个以色列民他就对摩西说，求你不要让神给我们直接讲话，你给我们讲话就好了啊，因为神给我们讲话我们就死了啊。这出埃及记20章这里，那摩西就跟他们说不要惧怕啊，神降临是为了要试验你们啊，叫你们要敬畏他，不至于犯罪啊。所以当你看到以色列民，当他真的看到神用雷轰用大声闪电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有个敬畏的心，他们不至于去犯罪他啊。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就失去了这个敬畏的心啊。摩西跟他们讲话，他们好像说哎呀，神好像不在这个地方了，不要紧了，我就松懈下来，结果呢就去回头去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马上就犯罪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你读神的话，你如果是轻轻呼呼随便过去的话，神的话在你心中不当回事，就可能真的是犯罪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要有个敬畏神的心在这里来读啊。最后讲到说神的典章啊，神的典章是全然公义的，这个典章在原文是审判的意思啊，就是神最终借着他的话要给我们一个判决，一个审判啊。所以在神的律法中间呢，你看到他不仅仅是很多的条例，他也把神的审判能够带出来啊。整个神的律法好像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它是以色列的历史的话，它记载了很多神的审判，它不因为说摩西是神的那么好的一个仆人啊，他就不管了，当摩西有做错了，神也给他审判，甚至包括这个诗人大卫啊，那么好的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当他做错了事情，神仍然毫不留情呢给他审判，而且把他写在这个圣经上面啊。所以你读到这个神的律法的时候，你要记住他啊，他神不仅仅是当时有审判，最后还是有审判，你要带着这个心来读神的话。所以诗人从这几个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他来讲到这个神的话啊。他说到，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他并有大赏啊。大卫把他的地位摆得非常正确，他摆的是你的仆人啊，他看到这个神的话是哪来神给他的遵守的啊，而不是说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世上确实每个国家都有法律啊，特别是有些做律师的这一行啊，有些律师他不一定是要来遵守法律的啊，有些律师他就是专门来敲法律上面的漏洞啊，他就是看一看怎么样法律有哪些空子可以钻啊，我让你可以逃过法律的这个惩罚啊，这个不叫你的仆人啊。你的仆人真的是想到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些话，我们要去遵守它啊，不仅仅是负面，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要做这个啊，他正面的话你还有很多的这个赏赐啊。我们刚才说到说生命记的地方啊，神告诉我们当我们遵守他的话的时候，他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福气在这个地方啊，城里蒙福，田间也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他讲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福气啊，都给我们啊。所以诗人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就愿意去守这个神的诫命啊。那我们说啊，诗人在这里呢认识到神给他的话，这个我们把它叫另外一部天书，叫做有字的天书啊，律法书，有字的天书。所以当神给我们一个无字的天书，我们看到神创造的伟大，给我们一个有字的天书，看到神的一个心意在这个地方，诗人怎么样去回应他呢啊。后面的几节诗人回应说，谁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错误啊。我觉得这个诗人这里的回应真的是很好的，谁能知道错失啊。我们其实 能够知道错失的，但是都是别人的错失。我们很容易能够挑出别人的错，啊，回来说一看到家里人啊，你为什么天天一回下班回来就玩手机啊？啊，看到孩子说你为什么不听话啊？啊，看到这个同事说你为什么工作不认真呢？啊，我们很明显能够知道别人的错失，但是世人说谁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自己的错失怎么指出来？啊，我们虽然说心里面有这个良心，有时候会提醒我们啊，但是这个都是不准确的。啊，有些人看自己看得很高啊，我比别人都好，我非常骄傲，我非常自大。啊，有些人把自己又看得太低了，啊，我很自卑，我做不到，我非常消极。啊，所以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啊，你不是要知道别人的错失，不是要指出别人的意见，你要知道自己的错失。怎么指出来呢？神的话在这里，它就是一个标准。啊，当有神的律法在这个地方，你才能关照，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是做错了。所以诗人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啊，这个隐而未现当然不是说别人不知道你的事情。啊，例如我今天可能我在这个地方，我可能不小心把一本书给带走了，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那我肯定是犯罪了。啊，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隐而未现还不只是这个地方，它是讲到人的心。我可能今天没拿这本书，但是我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意念，这个意念你不知道啊，甚至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觉得啊，但是我心里就是有这个贪念在这个地方，这个就叫隐而未现啊，在内心里面。诗人呢这个时候啊，他是非常追求啊，他在这里面已经说到说，求你赦免我，赦免我这个罪在这里。为什么呢？他说求你啊，让这个仆人，你的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啊，任意妄为就是说，神的律法已经告诉你这个是罪了，你还是要去做，你明知故犯。啊，那这个是你已经让心里面这个隐而未现的东西慢慢把它发展出来了，你没有求神去关照，没有求神去赦免，你就让它就出来了。啊，这个是任意妄为。你像神在颁布十诫了以后呢，啊，他有一个杀人的这个罪，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如果无意间杀了人，这是无意的，那可以啊，我可以帮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城，在这个地方您可以逃到那里去啊，你看他的神的心意是这样子啊。但是呢，人若任意用诡诈带他的邻舍，就算你跑到神的坛那里要把他抓出来治死他啊，这个就是叫任意用诡诈带他。你明知道杀人是罪，你去任意明知故犯去带他，这个就是任意妄为。那么你不是说我可以凭我的意思去任意妄为，你其实已经被这个罪给抓住了，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到他，你心里面一直有这个意念出来，我就是恨他，我就是要杀他，这个任意妄为一出来，最后就发展成了大罪啊。所以这几个罪它是慢慢，你如果不去控制它的话啊，如果不是求神关照的话啊，你从隐而未现慢慢到任意妄为，慢慢到大罪。所以这个是诗人对神的话他的一个回应啊，他不仅仅是负面的，他求神让他不要犯罪，他正面呢要求神让他完全啊，完全到口中的这个讲的话不一定表现出来哈，就是这个口中讲的话，心里的欲念都要在神面前蒙悦纳啊，这是个非常完全的一个追求的行为啊，因为他是这么爱慕神的话，他是这么爱慕神，他愿意付代价去顺服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在整个诗篇当中，诗人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写出这首诗啊，每个人可能读诗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啊。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啊，他读了这首诗呢，他觉得很震撼啊，他说对他来说有两件事情，当他思想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的敬畏，他是什么呢？就是头上的满天的星斗，还有心中的道德准则啊。他想到头上的星斗，他想到神，他想到心中的道德准则，想到这个良心一直来控告他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敬畏啊，非常的就是啊，想到神那个作为。那我想同样呢，大卫呢也是有这么个心态在这里啊。我刚才啊留了个问题啊，就是说啊，大卫前面讲太阳，后面怎么样能够突然间转到神的律法 啊，这我当时读经的时候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好像说这本来是两首诗，非得把它归在一起。啊，后来我看到这个C.S. Lewis 啊，他有一句解释蛮好玩的。啊，他说是他讲到这个太阳，他讲到太阳说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就是说呢，太阳的它的热气呢，你没有办法躲藏的。想象说你现在就在外面，啊，没有地方遮阴，你就只能在太阳光的这个暴晒之下。同样的道理，神的律法也是这样子，啊，神的律法呢，人的内心在神的律法面前，你也没有办法去隐藏它，啊，你也只能受到律法的这个光照，就像太阳光一样，能够照出你的隐情，啊，你只能就是接受这个神的律法它的管制，啊，所以我想C.S. Lewis的这句话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连接，啊，物质的太阳它的热气你没有办法去躲藏它，那么神的律法呢，在人的内心，在神的律法面前，你有没有 你也没有办法去隐藏它，啊，你必须就是好好的去爱慕神的话，嗯。那我想这个是我单单是只从大卫的角度来讲，啊，今天我们我想没有特别用神学的去一个个的去解释它，啊，只是带回大卫当时一个感觉。那在这边呢，我想一直想插一句题外话，啊，就是可能跟这个主题没有特别的关系了，啊，因为今天是讲太阳，我选了这首诗，啊，那我们知道说神创造太阳的时候呢，第四天神说就是要造一个光体，啊，就太阳，他要在地上分出昼夜，要定节日，定日期，啊，定日子，啊，就是做一个记号，啊，所以神就创造了太阳和月亮。所以这个太阳呢就蛮有意思的，因为你知道每个季节太阳光就不一样，现在我们慢慢的就是啊，太阳就越来越弱了，到秋天的时候啊，今天刚好被大家赶上了，因为今天是夏时制，是吧，夏时制取消了，大家肯定很开心，因为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是吧，就很开心了。那么夏时制取消，我想可能大家会猜到我想讲什么哈，因为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如果聚会迟到，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借口啊，说我没有时间，我早上要弄孩子中早餐什么的，没有什么时间啊，今天时间多了一个小时啊，如果你还是迟到的话，这个借口就不太好用了啊。当然今天我不是要来对号入座哈，你不要说说你迟到，因为我坐在前排，我也不知道谁迟到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想说说我自己失败的一个经历啊。我其实以前是个很喜欢迟到的人啊，我想用喜欢这个意思来描述，很喜欢迟到啊。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知道当时啊，我们那个农村中考，中考之前呢，老师跟我们说，他那个你会看到很多楼梯上有很多小孩子啊，很多拖鞋啊，因为我们当时在农村嘛，然后啊，我们都是穿拖鞋的，然后考试铃一响呢，那些人就拼命的往那个往楼梯上面跑啊，结果他就留下很多拖鞋啊。当然你是有意的还是故意的我们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考不上的，他就故意把这个拖鞋往那边一扔，那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结果呢我就在旁边看啊，考试铃一响呢，真的很多同学呢赤脚了，拼命的把这拖鞋故意把它甩得很远的那个感觉出来啊，我就在旁边哈哈大笑，就特别好玩。结果每一次考试呢，我都在旁边看看他们甩拖鞋的那个动作啊，就很好玩。就那你当然你去看的时候你就迟到了嘛，对不对，人家都在里面开始中考了，我还在旁边看。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啊，我不仅仅是上课迟到哈，而且更严重的我上课逃课哈，这是以前的经历了。我甚至在高考人生的很关键的阶段哈，我的考试呢是离那个警戒线最远的一栋楼，而且是在五楼最高的一栋楼，然后考试铃一响啊，一下子考生全跑没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一个人慢慢慢慢的走，跟散步一样的走啊，边走边看风景，慢慢的爬楼梯。然后那个场外的监考老师他都替我急，他说同学你是不是找不到考试了，我说没有啊，最高一层最高一层啊。那这个其实 我想说这个失败的经历是什么呢？原来是隐而未显的罪。你只是想看人家甩拖鞋啊，结果呢慢慢变成任意妄为。你上课你敢迟到，你上课敢逃课，然后呢我只能说神的怜悯刚好考上了，如果没考上那个就叫大罪啊！如果被我爸妈知道了，你高考那种那个阶段你居然敢迟到那么十几分钟上去啊，每悠哉悠哉的上去，那个叫大罪。所以我只能说借着这个经历说明任意妄为啊，从隐而未现到任意妄为到大罪，你都要很小心。那么最后这个迟到的罪是怎么被治好的呢？到了澳洲啊，澳洲这个地方上班有一种东西叫打卡机，你去上班九点到了以后，把那打卡机往那边一扔，哒哒哒哒啊，没地方跑，老板就看到你是几点过来，有没有迟到啊。所以这个打卡机就是个律法啊，律法放在这个地方，它会提醒你你有没有犯罪啊。当然我们聚会我们不可能在门口放一个打卡机，我们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靠律法你就能够去遵守啊。其实你知道神给大卫这个律法呢，给以色列这个律法，其实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遵守的。大卫有这个心意说，我并完全我的口中的意念，我的心里的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我愿意在你们面前蒙悦纳。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我愿意去遵守。但是我们知道说大卫后来也犯大罪了，对吧？我们今天不把他拎出来说了啊，就是啊，但是我们去注意一下大卫什么时候开始犯这个罪啊。圣经里面很忠实的描述来大卫当时一个情况啊，撒母耳记十一章那里讲到说，有一天太阳平息啊，大卫在这个王宫上面去游行，然后看到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啊，他很详细的描述了当时一个情况，太阳平息。你会不会觉得很讽刺啊？一个人当他写这个新郎出洞房的大卫，有一天他睡到太阳平息，他能不能再写出新郎出洞房？他本来应该是跟那些的将士出门去打仗的，结果呢他可以写出勇士慌然奔路，结果那一天他睡到就是昏昏沉沉的样子，他已经写不出来太阳像新郎，太阳像勇士，就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把这个神的话再放在心里面，他没有受到警戒，所以呢他隐而未现的这个罪，眼目的情欲看到一个妇人去沐浴，然后呢开始任意妄为啊，他是国王嘛，他可以随便招一个女的进来，然后就开始犯这个大罪啊。我想这个大卫其实呢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包括跟我一样啊，就是我刚才失败一个例子啊。你怎么样从一个隐而未现到任意妄为到大罪，如果不是神的话来关照你，你很有可能就犯这个罪。所以我想这是大卫在写这首诗哈，一个是无字的天书，一个是有字的天书，神给他这么多的启示了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反映他啊？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得到的启示要比大卫那个年代更多啊。神不仅仅是借着无字的天书跟有字的天书跟我们说话，在这个末世道成为肉身，耶稣基督亲自就把这个话能表达出来啊。当耶稣来到世上的33年，他亲自来活出神的话，他在就是神在给我们讲话啊。耶稣他不仅仅是完全遵行了神的个律法，他没有犯罪的哈，他在地上跟我们一样有受到很多的试探诱惑，但是他没有犯罪啊。所以我们说耶稣他是遵行神的律法，律法的总结他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应该说你去读这个圣经你要用什么心态来读？今天呢我只是从大卫的角度来读，但是呢我想留给大家一个功课，你继续往里面读，读出耶稣基督出来，这样子呢你才能读到圣经里面的宝贵啊。圣经里面为什么他说比金子更宝贵，为什么说他比这个蜂蜜下地的蜜更甘甜， 你要读出基督出来啊。今天我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讲太多啊，但是你可以试着去挖掘一下啊。你可以看到说，耶稣他是完全了耶和华的律法，他的律法是全备的啊，他完全遵行，而且他甚至为我们的律法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读出这一些。那么耶稣他也是耶和华的法度确定，我们刚才讲到说法度他是见证，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来做见证啊。耶稣他亲自就说了啊，先知书、律法书、诗篇上凡指着他的这些话都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甚至你读到启示录啊，启示录十九章十节说，他说预言上面的灵异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啊。你如果读到这个诗篇，读到这里的话，你能看到说啊，基督在这里呢基本上都是律法能够一直指向他的啊。所以我想大家很细心的去琢磨他啊，这个能够读出神的话的一个甘甜。再或者说马拉基书啊，讲到说主耶稣就是那个太阳，今天我们其实一直在讲太阳啊，主耶稣就像那个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他也讲到这个太阳啊。有一天呢，你可以看到说主耶稣他像新郎一样出洞房，他要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啊。我们就可以尝到说新郎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你看到太阳，你想到基督他对我们的这个爱啊。有一天他要像勇士来欢然奔入啊，他是万王之王，他胜了他的仇敌，胜了还要胜啊。所以你读到这里，你就看到说啊，大卫为什么能够把太阳拟成一个新郎，拟一个勇士啊，他其实都再次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方面啊。就是这是另外一个读经的这个方法啊。今天我们只是从大卫的角度来体会，但是我们留给大家一个功课，你怎么样从诗篇当中读出耶稣基督，这才是神启示给我们的一个本意啊。启示给我们无字天书，看到神的创造他的荣耀，启示一个有字的天书律法，看到神的作为。但是呢，耶稣基督在今天他亲自来说话，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跟上他的心意啊，怎么样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有一天呢，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做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我们来迎接新郎的再来啊。我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好，我们有一点祷告结束。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诗篇十九篇啊，我们求你继续来借着这个诗篇来对我们来说话，不仅仅是我们看到啊神你要大卫看到的这些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救赎主，乃是让我们看到在诗篇后面的这个灵异啊，你自己就是那个磐石，是我们所依靠的，你就是那个救赎主啊，救赎主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世界，也脱离我们自己。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得以完全。我们求主啊，借着你的话能够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口里的言语，我们心里的一念，真的是在你面前能够蒙悦纳。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